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极简实习生，我是 Dan。 今天节目我们依然来跟各位继续导读一流的人读书都在哪里划线，这本书作者呢是土井英司。今天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呢是第四个章节，章节的标题呢叫做别看结果要看原因。那我们回顾一下哦，第三章节呢我个人是很喜欢记关键字的哦，它的关键字就是不要看全部就看部分，也就是见树不见林的阅读方式哦，也就是说去找到你适合刻意练习的这个部分哦，你哪里最弱，哪里最需要加强，或者是你最想要增强哪个部分呢，你就去读那边哦。那这一个章节第四章呢，作者说别看结果要看原因，所以在哪里划线，大家都知道就是在原因的地方划线。那作者就说啦，什么叫做在原因的地方划线呢？他说假设有某一本书里面有一句话写到某某公司呢，他连续20年获利成长，那你也许在阅读的时候觉得很了不起，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划一条线。那么作者说其实这个部分是结果啦，虽然20年获利成长是蛮厉害的，但是呢我们要划线的地方是到底他为什么会成长，原因是什么，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要划线的重点。所以作者说咯，在阅读的同时不断探索成功的原因，书里总会提及一两个最关键的部分，找到这个关键才要划线，然后反复思考自己该如何运用这个关键哦。所以在这一本书的好像不同的章节，我们从第一章到现在，作者都非常强调运用的价值。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有讲到作者小时候很喜欢读这个昆虫的图鉴，那他认为昆虫的图鉴你看到它你会得到昆虫相关的知识，但是如果你到山里头，你到荒野去遇到昆虫，真的去接触它，你真的去饲养它，你会得到的不仅仅是知识，你是把知识活用到生活上面去，你会得到更多的这种智慧。所以作者非常强调在读书的时候呢，其实运用是最重要的。作者呢接着进一步说，假设有一本书他写说公司增加了业务的人数，所以呢营业额增加了，他说这个不代表你的公司也一定要照做，虽然说作者非常鼓励大家运用，但是呢也要想清楚哦。他说因为增加业务的人数其实呢也是一个结果，虽然说那句话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因果关系，但是增加人数也是一个结果哦。这家公司为何要增加业务员，这个是我们需要问的。真正的原因是增加业务员才导致营业额的增加，还是有其他的原因而导致获利呢？又或者是说它的获利结构究竟是什么，我们可能要思考清楚。如果我们不思考清楚，那么如果我们看的就直接增加了业务员，如果你刚好也是开公司的人，你做管理的话，那或许就会帮我们自己增加了不少庞大的人事开销咯。因此作者说要习惯去想原因，我们可以先提出假设，然后呢总有一天我们就可以在自己的工作上面或在自己的事业上面呢很顺利的找出一个可以帮我们提升或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原因。那么有了思考的习惯，作者说还是要身体力行，所以就是你要不停的思考跟不停的执行，这样子在反复的运转。我觉得它其实就跟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很像，我以前念书是念第三类组，就是要做实验。那做实验的时候往往就是你要先给出一个假设，然后呢你因着这个假设去设计实验，设计实验之后你就真的去 try 就去做它了，但是有的时候实验的结果不一定会100%符合我们的预期，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做 troubleshooting， 你要做一些微调，让你的实验的结果呢符合你的预期，或者是说我们要做一些假设上面的一个修正哦。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不管在创业或在工作上面需要不断的累积经验，从中才有办法真正的找到一个解决我们现况的或是提升我们现况的一个方法。好，那原因很好找吗？我想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问题，有这个疑惑，当然并不好找。所以作者在这边分享了一个观点，他说这个观点叫做保龄球的第一瓶原理。第一瓶原理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有打过保龄球就知道，它是一个三角形的结构，总共有10只保龄球瓶。那么不管怎么样，你只要打中的最尖端的第一瓶，打下去之后呢，后面的9瓶就会跟着全倒。 相对的，如果你没打中第一瓶的话，其实你打到后面的也不会有全倒的结果，所以第一瓶就等于是原因，也就是最关键的那个要素哦。好，但是呢，各行各业毕竟大家的因素不同，作者在他的这个章节里面呢举了一些例子哦。那我这边拿三个例子，三个案例来跟各位做分享，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哦。金融业、餐饮业还有主题乐园，这三个不同的行业，大家觉得他们最关键的经营的这种第一瓶的原理，最重要的这个因素是什么呢？好，也许你不在这个行业里头，也许你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们都可以听听看哦。你也可以自己思考判断一下，你觉得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来讲讲金融业哦。作者认为说呢，是拉拢有钱人哦。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根据他的理解哦，金融业里头的报酬其实是来自于经手金额的百分比，也就是说你在做一些基金操作啊的这个部位如果很大的话，你所能够获得的这个抽成这个佣金呢就相对的比较高。所以他说啦，如果你的客户是100万的这个资金部位，跟你去操作11位千万资金部位的客户，或者是你只有一位客户，可是他的资金部位就有10亿，这样的客户，其实操作一位有10亿资金部位的客户，其实呢，投资报酬率是比较高的哦。所以他说，接待到这样的客户的报酬呢，就远远会超过前面客户哦。所以当然啦，消费金额就是这个金融业里面最重要的第一瓶，也就是说你要去接触到这些真正金字塔顶端的这些客户。不过呢，说到这边，我觉得作者他就只是打住在这边，我觉得还可以再往下问，还可以再向下深入的去探索原因是什么，或者是更重要的是 how 如何做到，如何遇到这些人，对吧？我们都知道要遇到这些有钱人，但是如何遇到呢？是不是说我们去加入某一些社团，比方说在台湾就有福伦社，有狮子会，也许你就有机会遇到，或者是有钱人的一些娱乐，也许他们会想要去开跑车到外面去兜风，所以在某些社团上面是不是会有那种跑车的联谊活动，那是不是有机会你可以进入这样子的一个圈圈里面，有钱人的圈圈里头，然后呢跟他们产生一些连结，这或许也是我们在思考我们自己产业第一瓶之后更重要的一步，因为原因找到了，如何做如何执行，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块。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讲到餐饮业的第一瓶是什么。作者提出他的观点是口味，我觉得没错哦。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思考一下我们自己去吃美食的经验，也许这些美食店它不过就是一个小摊贩，那路边街边的小摊贩，或者是它是一个交通极度不便利的地方，捷运到不了啦，你可能要坐车坐很久啦，甚至是有的时候你去了，店里的服务好像也不是挺好的，老板可能脸很臭很忙，没有什么笑容，但是就是因为他的东西够好吃，所以就怎么样呢，吸引了客户络绎不绝的，去品尝他们家的美食。又特别是现在是一个网络社群非常发达的年代，其实你东西只要好吃，大家只要拍个照拍个影片打卡分享，其实就很容易怎么名声远播做口碑咯。所以我觉得没错，做餐饮业的第一瓶当然就是食物的口味有没有符合大众，有没有迎合大众。另外我觉得顺带一提，食物的干净，卫生也是蛮重要的。台湾最近呢兴起了一波食安的风暴，不管是调味料的问题，或者是说可能在食物的处理上面是不是有不干净不卫生的问题，其实都引起了非常多人进入医院中毒啦等等的，我觉得是蛮可怕的。所以我觉得除了口味以外，当然食品，食物的这个卫生健康也会是你做餐饮业相当重要的一环哦。好，最后一个我们来聊聊主题乐园，我觉得这蛮有意思的，作者这边举的是日本非常知名的主题乐园环球影城为例子哦。他说他曾经看过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云霄飞车为何会倒退撸，创意行动决断力，日本环球影城谷底重生之路，这书名蛮长的。好，这本书里面呢，他画了一个重点，作者说他自己画线的重点是尽力推升营业额，这是这本书里面他看到的重点，就是要经营这种主题乐园，甚至是 你要经营餐厅或是你要经营电影院好像也是这样哦。营业额的增加当然就是对自己来说就是一个业绩的成长哦。那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因为他说啊，主题乐园它是一个固定成本的生意。对，因为主题乐园可能面积就这么大了。我们很少机会主题乐园的面积会扩增，当然不是没有哦，但是也许开幕那个当下其实这个面积是差不多定下来了，里面有多少的游乐设施、机械的设备也固定了，了不起每年有定期的保修、那人力呢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它是一个相对固定成本的一个生意。那在这个状态下其实就是要提升来客的人数，所以揽客招揽客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二个我觉得就是作者没提到但我觉得很重要的其实是客单价哦。其实跟刚刚前面讲到的这个餐饮业也是差不多，但是餐饮业更重的是口味，对吧？因为口味好吃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但是呢，这个主题乐园的客单价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在日本有某一些像迪士尼或者是环球影城，他们都会有一种所谓的快速通关的门票。这种门票会需要你增加一点点的配，你要付出多一点点的钱去买这个票券，但是你可以更快速的不用排队的去体验这些所谓的游乐设施。其实就是客单价的概念哦，它拉高了客单价给你更好一点的服务，但是呢当天它的营业额就业绩就会拉升哦。主题乐园他们的经营上面就是不断的在思考如何在固定的人数，每一天入园的人数也许是没有办法面积固定了嘛，没有办法再增加更多了，否则会爆炸哦。但是他如何透过拉高客单价的方式还有拉高揽客的方式哦，比方说平日也许客人会比较少，那他要如何去增加他平日的人数哦，做到一些促销，比方说他平日的时候有些票价上的优惠啦，或者是他团体入园的优惠等等的哦，这样子的方式去增加他的来客数。所以这两个东西，一个是来客数，另外一个是客单价，就会变成是游乐园主题乐园它的一个第一品。好，我们刚刚说的这么多，其实呢第一品的原理就是 key 这个关键。那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呢，作者就是不断的反复的强调我们需要深度的思考，然后呢去执行去运用，阅读才会有扎实的收获。所以其实就呼应了前面这几个章节哦，阅读不一定要去把整本书都记住，如果你可以从一本书里面抓到某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呢可以去影响去改变你的人生，或者是改变你现在被stuck 被困住的一个现状的话，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阅读最有价值的地方了。好，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的这本书第四个章节，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在这个书里面呢或多或少得到一些收获咯。如果喜欢我今天为您分享的节目内容，别忘了记得帮我按一个赞，也欢迎您订阅支持我的频道。我是 Dan， 下期节目再见咯，拜拜。